是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何等爱我们，走到每次来到面前，主，你就借着你的灵不断用的爱浇灌的，主要拿走我们的疲倦，拿走我们的软弱，拿走我们的挂虑担忧，你确实用的灵释放了我们，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因此我们深深知道，父啊，你何等的爱我们。哦，这不仅是一个事实，更是这个事实也成为一个实际，成为我们的经历。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主啊，就在我们这样的经历你爱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你爱的时候，主，我们要用你给我们的爱，借着我们的敬拜，借着我们的赞美，借着我们的诗歌，把这样的爱再一次回应到你的面前。哦，是的，神你就是爱，你所造这个宇宙就是爱，你要用的爱充满这个宇宙，你要用的爱在这个宇宙当中显明你的同在，你是掌权的那一位，你是在掌权当中施行你旨意的那一位，因着你掌权，因为施行旨意，我们走在你旨意当中，我们就进到你的能力，进到你的权柄，进到一切的丰富。神啊，我们就大胆说，我们就保说，神啊，你真爱我们。而我们不再是一个孤儿，我们不再是一个流浪的，我们不再是一个好像人生奔走没有定向，大斗拳打空气的。哦，主啊，每一个时刻，纵然在这里，纵然我们的敬拜，纵然我们的这个赞美是何等简单的一句话，但我们感觉到，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是何等有价值，这是何等有分量，这是叫做荣耀，何等有荣耀。主，我们赞美你。哦，神啊，你让我们，是你让我们这个人，真是从一无所有，今天成为在你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样样都有。哦，本来是软弱的，却在基督里面，不仅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壮胆，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做人所不能够的，因为你说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哦，主啊，是你改变我们的人生，是你提升了我们的人生，是你扩张了我们的人生，是你用我们的一生能够被你来使用。哦，主啊，求你的灵不断地浇灌我们，求你的心意不断地借着圣灵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活在神的心当中，好叫我们所做切都能够荣耀主的名。主啊，谢谢这些年日来你这样恩待我们，主啊，就像你的应许，哦，烦恼的面前一个都不会丢弃，我们求的就必就寻到，叩门就为我们开门，找就必得找。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这是不偏待人的神，你恩待我们，你在我们的恩待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主啊，以至于大卫承诺，我们甘心的把我们自己献上，归你来使用，好叫你可以用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器皿，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感谢和赞美，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做神要做的工作。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继续看，当我们谈到神的灵浇灌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这几次这几天我们再看圣灵浇灌在主耶稣身上目的是干嘛。我希望能够在今天对于圣灵的认识，因为我们一讲到灵恩马上就讲到事情的发生，当然有事情发生，一讲就能力跟权柄，但是很多时候你有能力权柄是一件事情，你知道神的旨意吗？所以我一直的在小长聚会也这样的说，在同工成祷会也这样说，宣正牧师也提了一下，什么叫对齐？你像什么对齐？你像那个教会对齐，你像那个牧师对，很好，他是我们的好榜样，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神的恩典，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不，最后你还是要向神对齐，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神对齐， 那一讲到对齐的时候很重要，对齐什么东西？你需要对齐神的能力。我这句话我当然知道了，什么叫对齐神的能力？对齐神的能力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你不可能再用自己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太小，因为你的能力太有限，因为你的能力能够撑也不过那五分钟，就神的能力可以撑到永恒。所以什么叫对？为什么要破水？这是因为我们拦阻了神的能力。什么叫对齐？向神的人对齐，意思说我们放下自己，我们倒空着，不要凭自己。不仅这样，我们要向神对，向神对齐，怎么对齐？向他的心意对齐啊！所以我特别用罗马书保罗所说的，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人复活的神，这讲到能力，是死无变有的神，意思说他的旨意是你根本想都没想过，你听都没听过。今天我们认为寻求神是我们先懂得神的心意，然后神说对啊，我这样想对吗？如果对的话你就盖个章。如果从保罗的角度，他的意念用以赛亚书，他意念告我们意念，道告我们道路。从保罗的角度来讲，他更是就是说，神为那爱人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哦，这什么一回事？心中没想过，这是怎么一回事？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啊，有这种事情啊！所以一谈到神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惊讶。其实这个字犯了哦，这是蛮好一个翻译。其实这个这件事情讲究叫做敬畏。偶尔你听说哦，神讲说，我早就知道啊。神讲的哦，这个哦，原来神讲说嘛，我也想过。你看，原来这是神说嘛，我也想过。那意思说你跟神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要寻求？那寻求当中为什么需要时间？为什么需要在这个等候的当中你需要放下自己？你心中这时候想别的，神跟你讲话你根本听不见，可能神根本不会跟你讲话，因为讲白讲，因为你也听不进去，因为你根本听不见。哦，这是一个操练。我不是说随便说这个很容易，这绝对不是一个秘诀，这是关键。这不是秘诀，这不是一个好像哦，原来这个原来抓住这个秘诀我就胜，这是一个窄门，这是一个窄路，你知道了还要决定要不要走上去。难道我一听了哇这好厉害，明天开始我就这样做，明天开始算了，再过两天再做，过一阵子又全忘了。说就什么参加完特会完以后好兴奋呢，过一个礼拜以后又回去睡觉去了，就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的困难。所以你会读到这经文的时候，你读到主耶稣为什么他需要这个所谓的这是我的爱子，他的身份没有错，是神恩告他，神 uphold 他。一说从人的角度来讲，他跟你我一样，从人的角度，但是他是神啊，但是在服侍着他，给神给我们一个权柄，给我们人一个地位，好像王一样，是你赚来的吗？不是。用这句话，他成全你，他成就你，他 uphold 你。用这句话，他高举你或抬举你，或者是他肯定你，看你怎么说的。他把这个机会，把这个身份，把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上所谓的权柄给了你，好叫你可以在这个环境上用神给你的资源带出能力，改变的能力。OK, fine。你不得了，但你服侍的时候是这样子吗？晃晃摇摇晃就、哦、我不得了，我是大明的这个牧师，我会医病赶鬼，我是这样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好像一个仆人，好像一个仆人。第一个事情，神的仆人有神的灵教官，换句话说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他是靠圣灵的能力，也不是只是靠圣灵的能力，就是讲能力，就靠圣灵。我把它讲准确点，靠圣灵不是只是靠圣灵有能力，靠圣灵，你的生命要对呀、啊。你够谦卑，宣宣扬扬吗？不，这没有好宣扬。如果甚至人家问你，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怎么说？这不是我厉害，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如果你不吭气话，你不需要吭气叫人家知道你多么厉害，就是人家知道多么厉害，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还是说不是我，你怎么能够做这么多事，你怎么讲这么多等等等等。 所以不要宣扬。那当时不是这样讲，当你那整个人，你为什么来活？你的态度真的是温柔，是谦卑的，不是欺负人的，不是压制人的。将断的芦苇你不折断的，将灭的灯你不会吹灭。那这样子讲到这个仆人，那完以后呢，会进到一个地方。那圣灵在上，我们说这，我是很快再提提圣灵在我们上怎么改得着我们的生命。所以昨天这个第十一章那边我们已经提过，原来圣灵落在我们身上，既然是生命，所以马上算是一对一对的，所以六个加上圣灵啊，这个圣灵讲到神的灵在他身上，必住在他身上，然后就说他有智慧和这个聪明的灵，然后就一对一对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这样算的话，有七次讲到圣灵。那圣灵带出什么？带出那个生命的本质，或是他的这个，有些解经家讲到这个这一位的 character， 他的那个所谓的他的性情，他性情是什么？智慧、聪明、知识，我们都提过，讲了半天，这个人是知道神的心意的。这个的神所用的仆人，当然这位弥赛亚，他是明白神的心意，他也知道怎么用神的心意。没有一样事情他想，他知识从哪来？从神来。然后在知道他的 understanding 从哪来，不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神告诉他，他是用神的启示来让他知道神说这样，那为什么说这个，利益在哪里。然后最后他知道用神给他的启示，给他的知识，用来在生活里面，那个叫智慧。我们不这样说。然后还讲那个，然后说敬畏，还这边讲了好几次，敬畏耶和华的灵，以敬畏耶和华的灵为乐。你知道什么叫敬畏神吗？我昨天我们提了一下敬畏神，从个角度你真是对他有个敬畏，你从一个角度怕他，他因为太大，因为太圣洁，或从第二个角度你渴慕他，你会寻求他，你会照他那个去做。牧师啊，我很敬畏你，很佩服你，讲我讲半天一样都不去做，你讲敬畏是一件事情，那实际不是这样吗？还是跟妈说，妈妈我最听，我是最听你话，妈说我叫你做每样事情都不做，这一定要照去做。等到这几个方面，最后一个敬畏一定带出敬拜来。所以你有时候听到我在这个祷告要分享的时候，敬畏跟敬拜是分不开的，里面的敬畏带出外面的敬拜，没有敬畏神的心，你的敬拜坦白说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那如果一讲到敬拜，前面那个你对神有个所谓的害怕的心吗？因为他大，因为他完全，因为他圣洁，那完以后你觉得有个口目，神啊让我更多的像你，那完以后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吗？等一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整个人就成为另外一个人，在基督里确实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人，你看你会能够做事，你就敬拜了神啊，谢谢你，赞美感谢你，因为成为合选之人的恩典了，就这样子。 OK， 讲完这些以后，所以呢你乐意敬畏神，所以就是你需要去真要了解乐意敬畏神。我们好哦，这个好怕，我怕这个，我怕那个，但是用这个，我是很乐意的，乐意的去怕。这是你真要，这绝对不只是一个思想问题，你需要真是去尽力去感觉。讲了这么多，所以呢，他带出来的做任何事情，只有一个原则在他身上。所以今天我要跟他思想，整本圣经一讲到神，整本圣经一讲到神天国的时候，只讲一件事情，不是讲权柄、能力、智慧啊等等而已，因为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那事情是什么？就神的公义一定要彰显。你买个菜，算算以后，你突然发现他多找你钱，我讲的真的， 你不知道是不知道，也不是故意的，你不知道就不知道。那你知道以后，你就在想，有时候还蛮矛盾的，因为我做过这种事，那不要还他，我还他给他骂一顿呢，因为这是店员，他觉得好丢脸，他算错钱，有没有碰过这种事？你要不要以后再做？以后是有点犹疑了，搞不好又还钱又给他骂一顿。不然还是说这是公益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算了，骂还是骂。如果感谢主他不骂，他反而说哦先生啊谢谢你，我不晓得。所以我要说的，我只用这个例子，最小的事情，而且真的抓不住结果，你回去跟他说啊，你找我找多钱的多找我了，这个你以为他一定会谢谢你们？不一定。他心想说，那老板，我找错了，来跟我讲错，那老板知道还把我骂一顿，说你多这么多，我多找你就拿回去，你就自己去，不要来找麻烦。这你根本搞不清楚结果是怎么样，那你要不要继续走在公益的里面？你要不是因为你怕什么，因为你已经有神的同在，因为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没有别的。你就发现从个角度来讲，可能更多的麻烦，人家误会啊等等，不过要告诉你，你灵里面是非常自由，你不会回去想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又那个啊，又想这个东想个西。那但是如果你同意你的人生是给一个给的人生，这种问题坦白说就少很多了，反给。所以你看，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因为我是给的人，只是这个事情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找给我也搞不清，我没数清楚，我就放口袋。像有人说哎，你要先生你要点一点啊，找的对不对，或者给那个店员说哎，你要不数一看我给你对不对哈。或者说他信得过你，这个就这样子。所以人生是很复杂，所以在复杂当中，你没有一个人生的原则，你会很困扰，你会不知道是该何去何从。所以这个叫做神的意是什么？这个叫最简单翻译，就神的就对，意就是对的 ，right righteousness， righteous 形容词 ，righteousness 名词，讲一讲就对。不义是什么？就不对。那当然是从圣经角度来，不是讲人的对，不是人都错了就变成对了，因为大家都习惯这样子。神的对是跟人的对不一样，那是绝对的，那是更高。所以我们读到登山宝训，上个礼拜啊，礼拜天我们提了要做个总结。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赛人，你不仅要照着字面律法，而且字面里面那个更深的含义，不是说不杀人就了事。你有没有恨人？不是不恨人了事，有没有看清你藐视你的兄弟，骂他是笨蛋啊什么东西？这圣经说的，这跟杀人没什么的。哦，原来神说不要杀人，实践面讲原来是这样。还有这样，你可以了解这个律法，而且你可以解释律法。问题第三个，罗马书整个说你可以行出律法来嘛，你可以行出律法嘛。我这样的分辨一点，教师可以讲很多道理，但不见得一定行得出来。但是一个做师父的，他一定要做过，因为你的徒弟一定要问你。有一次我不在国外，那时候还在国外的时候，我从波士顿跑到这个应该是罗艾伦来 Connecticut 去到一个大陆的，哇，在这里啊，他牧师你说可以爱仇敌，很好，这个道当好，不然你做得来吗？他真正问你，你犹豫吗？可能吗？当然，你也可以说当然，不过心中虚虚的，因为你这个面子下不来。不然你诚实说，我做不来，那你这基督徒干什么？所以你一定要说，我靠主一定做得来，而且我努力在靠主。那中间有一个很大困难，问题不是在于主有没有给我能力，我有做出来是因为主的能力。所以呢，如果做不出来，不是主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不肯依靠他， 我就开始跟他谈谈，这是信心的问题。什么拦阻你？因为你怕照着神的话去做，你会吃亏。就像我刚说的，你照神话去，那个店员多找你，你去的时候，你怕可能还给他骂一顿，或许岛外根本哦，既然这多给很好，我就多买一套，呵呵，多买一些，反正他们赚的够多的，少也无所谓。哦，我们连很多的挣扎，第一个告诉不用了，反正呢，他赚我这么多，像我多捡点便宜没什么坏处，好多人都会这样想。第二个，如果我跟他讲，他骂我一顿怎么办？他嫌我嫌得啰啰嗦嗦、麻烦，你拿就走就算了，你让我你找我的麻烦了，你搞不清楚。不过还是回过头来，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只会活出神的心意。神的这个整个的律法是讲到神的公义。在整个律法的总归是什么？就神的爱。神为了让你不要走错了，不要走在黑暗的里面，甚至不要走在捆绑的里面，不要走在被仇敌攻击里面，神定义要你活一个对的生活，好叫你不被仇敌攻击，好叫你不被罪捆绑。所以你需要明白义带出一个结果，所以你越守神的话，越遵循神的话，越敬畏神，你会越以神为乐。做基督徒好辛苦，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因为神知道你不坐在神的心当中，我不坐在神，做完以后一定会后悔。你可以暂时得着那最终之乐，迟早你会后悔，发现问题出现之后你会后悔。所以敬畏神不是某个时候，敬畏神也不是说是一个口号，敬畏神你这个全然回到那创造你那位的面前，照回复他创造的心意，以至于每天每个时候靠着圣灵帮助你我能够活在心田里面。就这样子，很难吗？不难。这道理我想我不讲你们都知道，不打坏做出来真不容易，做出来不容易。这为什么我这么抓紧圣灵？因为我知道能够靠能够得胜是因为靠圣灵的帮助，没有错，是靠主得胜的，但是是靠着圣灵帮助，让我们把能够好叫我们能够把主的得胜活出来，或者把主的旨意活出来，就这样。所以我们来再读一下，我们从第二节第三节好，第三节，然后呢我要请他一直读，因为后面能够不去解释了，带到第九节，读到后面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一个，这个神的仆人他是用公义来面对他生活一切的事情， 的公义，大的小的公义。等到下次我们再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讲到他的君王等等。不单单这是他的 character， 他的生命，不论在哪一个环境，他所做事情就是以公义为准。那这公义怎么讲法呢？用这边出来，他不是凭眼见，也不是凭这个所谓耳闻，他处理事情什么，他一说基本上不是凭眼见，不是听耳，一说不是凭自己的想法，不是凭自己的判断，不是己，不是他，完全是凭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敬畏神的，所以他要凭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带出来的，就是神的公义要显明出来。 OK， 这首第一个不靠自己，那却要，那底下是什么？他是靠神，因为这是第三节跟前面是敬畏神，所以换句话说，他不凭自己，乃是凭什么？凭神，所以叫做敬畏神，而且喜欢敬畏神，以神的事情，以神的意思为意思，这是他喜欢，也是为乐。那底下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读的时候，第四节，他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谦卑人。这是，所以公义好，这个正直也好，是一件事情。然后以口中的这个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这个恶人。换句话说，他用点在这里，他用正直是他的判断，他对穷人、贫穷人前面是用正直来，他用这个所谓的有权有势，他用正直来，没有分辨，就没有分别的，每个人都要在这个神的公义的底下。OK， 如果你是被欺负，你是被压制，甚至用当的叫做贫穷跟所谓的谦卑，基本上这是在社会上这叫低层的，叫做被虐待的，或者被欺负的，被剥削的，基本上在当时的状况是这样，没有叫什么人权这些东西。所以用这个来代表，在社会上他是被剥削的，被欺负的。他用什么？他用公义来代表，来对付，来判断这事情。那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他是被欺负，被用公义，他在不公平的里面，所以你需要把他从不公平把他释放出来，把他提拔出来，把他改变过来。这是我抓住的，为什么我一定要做基层。我在进到灵粮堂以前，确实有几个教会找过我，都是，但没有灵粮堂那么大，不过也是啊，在现在台湾呢，当时我还不太认得，现在在台湾也是蛮有一些叫做一些被人家看中一些的教会。我那个其实跟那时候我没有一下决定要进灵粮堂一样，我现在这都是中上阶层，里面没有基层。我回台湾是要做基层，做弱势，甚至这些教会中间讲，牧师你要做基层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做基层，我就笑笑了。教会里面做基层，成为或者岛外成为一个叫做成立一个基层的教会是不一样。真的，我看过教会上就是教会愿意做基层，好像变成一个。只是多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有个不做不好啊，因为圣经说要照顾贫穷，但是我们真的刻意做吗？我用这句话，这个可以帮助他们发展，甚至要提升了。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同工跑来跟我说，有一对夫妇，应该这个先生应该是外国人，这个妻子还是华人吧，他要来找我谈，我说为什么要找我谈？他说他看听第一个听到梁堂在台湾蛮大的，而且梁堂很看重做基层，他就要跟我谈。后来我就说他哪个教会，讲半天我也不认识教会，就我说在哪里，在哪一州，他也不清楚，就会发现不是美国的，是英国的。我还搞不清我要不要去跟他们聊聊。那不是说我这么大牌不要跟他们聊，因为你说牧师我喜欢跟你们教会学，我想是两件事情，不是说学，第一个教会真的要做吗？真的教会用心去做吗？ 或者我们讲完教会，结盟教会在基层做四样工作。第一个，我们有开一个基层的训练学校，你真的这些学校是训练基层的传道人，而且进去的资格是基层人，他不是博士进去的。这是我特别的领受。我说如果你就 读完博士，读完所谓的这个 MDiv 这个神学院的硕士什么博士，千万不要来，你们就在神呼召那个领域，因为基层人跟基层的接触是生命的问题，是生活的问题，我拉不上。所以周牧师很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有负担做。所以第一次在美国我跟牧师，你要做基层吗？我看你不像做基层。不，神呼召你，就像我跟 Gary 牧师说，不是我要做，神说你要做，然后他 give you， 他把恩赐给你，恩典给你，就去做就是。所以以前呢，基层的一些聚会毕业典礼的时候，有时候乔斯坐旁，为什么牧师每一次你听到这些基层在上面做一些简就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站在台上毕业典礼还是开学典礼，我也搞不清，就是站上我还没开口，看到底岸我就开始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开基层福音中心吗？那个的负责人一定是基层，他不是读过神学的。这个我不说那不对，不要误会我，不是我说读神不对，就是我要的。你可以在教会当中，既然你们资源比较丰富，也可以凑起来，我们成立一个为基层所开的，这个叫做一个基金，好就要帮助他们在事业上能够有些的突破。基层的孩子，大人已经很难处理，孩子真的很难处理，校长的老板，我们可要不要培养一些在基督里面因着得救，因为生命信仰，他们生命已经改变，你愿意去扶持这些孩子吗？培育这些孩子吗？我只举一些例子，那资源从哪来？神会有预备。我没想到神把我带到灵粮堂来。当我分享之后，我发现还蛮多弟兄姊妹对这事情很有负担。当然有人说，牧师啊，你这做什么？这些人奉献没有钱的，太多了以后，这个他们也不，那教会的这个财务会有状况的。那每个人看法不一样，那要不要做？在我里面，不是说我比你们强，但是有一样事情在我的里面，我一定要活出神认为的对的来。这边说用公义，这个字审判，所以我讲了好多次，审判不一定是负面。一个法官审判的时候，当然你犯罪的，那审判一定完蛋。但是如果你是没有罪的，所以在法官面前经过这个过程，法官审判完以后就说你没有罪，这是一个释放，是一个提。所以审判在圣经里面 judge 在 judgment judge 不都是负面的。有一天我们就要站在神的这个审判台前。圣经说读哥林多书信的，如果你是不是草木合见，是金银宝石，你审判的时候在审判台是颁奖的，那也叫审判台前。所以我要说出来，这里我们要用神的公义处理任何事情。 OK， 碰到那个叫做贫穷的，碰到那个叫谦卑，谦卑我们常一听到谦卑好像就是一个比较一个修养啊，这个人好像基本上这个字就是卑微的，你看到贫穷的，看到卑微的，你用什么对他？用公义来审判他，也是用公义来对待他，帮助他，让他能够从贫穷、从卑微的里面能够被提拔起来。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讲到教会那些的所谓的看不起眼，你们读到都十二章不起眼的，那些弱软弱不起眼的， 软弱，他怎么就是软弱，或者他没有什么，真的从人的角度他没有什么能力。不起眼是什么？是被人家看轻的，甚至他自己都觉得我不行的啊。要开会说，哎，弟兄啊，姊妹，你要负责，不行的，他比我行啊。一次、两次、三次，我发现他怎么每次说都不行。原来他发现他已经定他自己位置，他是不起眼。所以这句话，当我讲说圣经用这叫不起眼，这个字在原来，这个人是心中自卑的。弱、软弱，这大家都看得见。OK， 你能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但一讲到这个人是不起眼，是什么叫不起眼？因为你每次要给他机会，或请他来的，他都觉得不行。他一直说受过伤也可能过去他正在整个生长环境里面，他一个可能他碰过做过几次，因为他的缘故，这个所谓的这个 project 或者这个工程好像做不出来，会垮掉不成功，所以有个内疚在里面。你要知道服事当中你受很多伤，所以John Wimber牧师以前写一首诗叫这个 A Wounded Soldier， 受伤的兵。我发现教会一大堆，从传道开始批评论断完了以后，啊，这算我不干。有时候去到一个教会分堂的时候，在海外，哦，你信主这么久了，我说那现在在我们教会在这个分堂，就是你说现在我们这个教会你是分说牧师我都没扶持，我来了这边已经三年了，我还没服侍。为什么？因为他受伤。他以前是儿童主学的老师、校长，还是什么什么的，他不，然后什么妇女团契的主席啊，什么都不干。啊，弟兄的那个更加是，连碰都不要碰。他只能弟兄也不要比较那个性情，就觉得众教会不要去。他只要一不舒服，他就会就离开。不容易。真的牧养真的不用，你可以做很多外面这个训练策略，然后开什么一些的这个研讨会，然后最后成立什么一些组织，你最后还是发现有没有人来参加，来人参加他们都健康吗？还是受伤？如果这些都没有处理好，你再好的策略，再好的一个组织架构，基本上很难发挥。因为第一个发生冲突，就里面自己的人发生冲突。我一讲可以讲很多。世界你看，所有地方暴动的时候，是谁发起的？都是贫穷人类，或是岛外一个有权有势去找这些贫穷人来。如果这你们都吃得饱饱，你去暴动吗？你才没有这种事情。这贫穷是说我什么都没有。所以现在豁出去也无所谓。如果什么都没有，加上我这个煽动的人说，如果你们都没有，因为都跑到那个人有人身上，你们把他推翻了，你们都不有了吗？我暴动就这样来。我不敢说每个国家，我到大部分的国家，你去看看南美、非洲，全都这样子，东南也是这样。所以现在什么都没有，活的跟死的没什么两样。哦，你说都在他那边。你把它推翻就有，我煽动一下，你们这边要跟着我，我只是稍微装备你们一下，给你们一些什么东西，给你们这些粮食，给你这些，哎，你们就跟他对上。如果不把这个贫穷的事情处理，不去关心这些贫穷，为什么这些年来特别这过去？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社会的福利。今天我不要这样。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我们的教会，你要知道很多人批评我们教会。这真是很奇怪的。感谢主。现在有些人就所谓就是什么什么去通告什么不是通告这么讲一些东西。有时候人家去讲一些政府现在打电话给我们，哎，牧师有人告你们，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甚至有些社区站起来替我们讲话，我只用来讲，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些叫做贫穷的还有这个千变人 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不是说自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这等等啊，我们比谁都厉害，我们从来没有去欺负别人，我们从来没有去欺诈别人，我们从来没有去压制别人，把这都拿过来，在当时可能包括现在，在有钱有势力有钱的，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越就有能力去压制别人，因为压制别人有好处，他就更多。我们是给耶，我们是给。如果社会局说，如果这个你们做这个工作，我分配三个给我们，还多给一个，就是我们做预算多给一个，真的。他们要四个人，给我们四个名额，或者是给我们三个名额，那进来我们有一个人进去。换句话说，我们真这样做。所以现在很多的，你问里长啊什么，这个我们今天大家越来越在。所以有人说，牧师，你们教会怎么弱势？这不是一个策略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哦，有个新的点子的问题，这是你的生命的问题，这是教会的生命的问题啊！如果教会自然而然做这个，真的我可以叫你们都不肯做，然后就叫我们要去做弱势，会吗？不可能。我一讲之后，同工们就兴奋了。淑媛牧师，他做这个基层，他是老板娘哎，他不拿薪水的。然后一边陪着这些基层呢，他带这些基层的同工就不容易，然后基层同工跟着他一起带那些基层的那种的百姓，你觉得容易吗？不仅这样，他的弟兄是自己有个事业，他弟兄就现在把两个事业交给他孩子，所以马上就哎，师长你赶快出来哦，出钱出力开着车乱跑呢，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就这样啊。我突然发现这个教会是有生命一个人，或者中间真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敬畏神的，敬畏神。所以我真的很爱这个教会，不完全，我包括我自己在内绝对不完全。你说这个教会很差劲我也不反对你说我不喜欢我要走我也不反对，我不会，因为你有很更好的地方去，那更好。但是我还是说，我爱这个教会，因为我看到这个教会有一群人，不是热心忠心，或是有些人的想法。有些人跟我讲，做一些所谓的用人家叫做善事，原来他自己有他的看法，他有一个借着这个教会的平台去发展他的工作。哎，这个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在那边。我们的判断不是凭眼见，不是凭听见。敬畏神，你就知道神的心。OK， 我要讲快一点。然后呢，同样的，用口中的杖 ，OK， 就带出用嘴里，所以就带出去。原来这边很有意思，这些的是公义去审判啊等等，其实都一件事情。你只是既然是用不同的语文来表达，就是这时候也是用公义去审判那些叫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击打这个世界，还有那些所谓的这个恶人等等这种，这代表是另外一方面，这个黑暗的世界的，用什么？用的言语，这边所说的，因为这些的人从生活上大概不像贫穷，什么都没有，生活上大概都有，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他们去明白什么叫真理。他们需要，不是说贫穷不需要真理，贫穷也需要，但是在需要真理，你现在有行动去帮助他，你需要有关心他。哦，他你跟他说上来天堂怎么样得永生，他说明天我活来活不来我都不晓得，我的孩子没有饭吃啊，学费交不出来，那你怎么办？我的先生本来就只有靠他说，现在他又这个在这个店里面出个意外，而现在他能不能上？这几我们的店都关起来，房子也交不出去，生意也进不来，但还在医院还医疗费。我讲这些不是我随便乱讲，所以这时候，那这些呢，所谓的已经有的，在执政掌权的或者在位置上，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用真理。我不说那些不要真理，但这些你用的。你给他钱吗？他已经有了。你要给他，他已经有了。 但是你要告诉你的钱用的不对，你现在神给你的机会在这个位置上你做的只是为自己想是不对的，甚至你现在用的权势去推动一些罪恶的事情，不讨神喜悦是不对的。这是另外一个，做职场，特别在职场那些的比较中上阶层的，是很不容易。坦白说，你用什么来引导他进到贫穷人？你马上讲，他就靠近你了，他就到福音中心去了，他常去了。不管是领一些什么东西，他就看看跟我们接触了，然后坐在那边，哦，还有几个跟他，我们的传道就坐在那边陪他谈话，或听他讲话。不像这些，他忙得很。你跟他说，我事业好的，只是还真，他不是一哥，他要从二哥变一哥，但二哥已经多得不得了。你要他社会地位，所以这时候有机会上，你用口，用嘴。意思说在这个机会抓着，有机会抓着，让他们明白真理或者明白神的心意。那当然是如果有机会你能够遇在一起，我相信可能从某角度来讲，他对你在你的身上有一些的东西，他是觉得让他觉得很羡慕很惊讶。特别是那些真的已经在事业上有一些的果效，他们觉得人生不是自己，他们会寻求一个更高的境界，今天生活或将来。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的，不说这些年我们遇见一些做贵妇的，他们以前在这个民间信仰里面特别跟着这个一个上人是常在一起，哦，这你跟他能够吃顿饭，你要法会要捐多少钱讲好了，上个站旁边，哎，我们那边要开个法会，你就捐5000万吧。这是我听过的。哦，这个是这样，哦，不是法，要盖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人家比较贵。哦，那边法会你就1000万哦，你才可以坐在他旁边吃饭，跟他一起吃。我要说是在这里，但是他们发现。好像人真的虚空，人真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很走很赞成，还就还没有，不有些是这样吗？就开始接触基督徒，所以请问他是你的朋友，他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你是基督徒，你跟他讲说，哎，你的事业好吗？如果不够，要不要我帮你周转一下？他根本不需要，那钱多的，你那个东西要不要帮我推一下？他的那个脉络，声音的脉络比你还来得广。要不要跟你说一句话？其实他不用说，他只是去找那个找政府的官员或找市议员就可以，因为这些人出来的时候他也帮助过。我讲的是实话，在选举的时候，有些一个哦，他有我也帮助过他。我一说你怎么叫你这个从人生的价值从这意义，在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人生不是靠这个，不是单单是这个。确实他听了，因为他也在问也在去。所以这阵子我们碰到一些企业的，包括一些企业的他们叫做贵妇，他们真是很多就一群群的信耶稣，因为在那个顶端呢爬过一阵，不爬就正飘来飘一阵子，但他觉得不怎么样，但是上去还有更上面，我们有但怎么上去，就找一些的别的信仰宗教了，不过上了听了半天也上不去。你为他祷告，如果他是渴慕的，神就浇灌他开龛。如果找个先知跟他祷告，先知一跟讲他马上连的困难，哦，原来我们做商人，我们做这个老板，我们是很多的秘密在我们的里面，你怎么都知道？所以你需要有智慧啊，需要你需要有谋略啊，需要你需要有知识啊，你需要有聪明啊，你需要有智慧啊。这些这样的，这个是搞这个，比如说是这个金融的。这个是搞高科技，这个是找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化生化的， 每个场合的这所谓的用些啊世界上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啊上层，他们的环境生活也不一样，他们的思考模式、他们的追求也不就完全一样。那你凭什么跟他传福音？因为神的灵在身上，因为神的灵在上，就在说你该有的知识你有，你该的聪明该有，你该有的智慧该有，只是你需要常保住一个叫做敬畏神的心，当然还有这个谋略跟力，这个能力也在你身上。不管怎么样，第五节是一个公义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基本上我昨天还前提过，这两个带子表明这个人穿好衣服以后，不能去，就是你看要过你的生活，出差也好，这个去办事，或者下到天明去做，你总要把衣服绑紧。就是说，这带子如果不绑在身上，那个衣服就闪松松的，你就很难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说回家啊，把领带打掉啊，西装脱掉啊，放轻松一点。岛外这句话说，不要放轻松，这样把你绑起来。对，岛外是这样说。那当时这个袋子可能还要挂东西啦、啊，挂钥匙啦、啊，挂刀剑啦、啊，挂水壶啦、啊，啊，这个带背包啊，还要背个什么玩意儿？如果是个军人，还可能背个盾牌啊什么的。换句话说，这个人的生活以公义为他的准则，他所有的活动都以公义为他的准则。神要兴起这位弥赛亚，要做这样子，神要透过这位弥赛亚兴起许多小的弥赛亚来做这种事情，神的灵就在身上。所以当你读到啊，时候你会就是一直用这些，所以读经文就是圣经，你就多花点这些思想。第一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今天这个意思可以用在我的身上吗？那第三个，如果是的话，那就用啊，就去实行。所以你不仅是所谓的信靠神，你不仅是信靠神，因为你多懂神的话，当你这样信靠神，多懂神的话，而且照神会去做，其实神的那个生命，同父一恶的那个结果，就是在你的身上，不知不觉的，神的同在就这样了。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碰到任何环境，你都要有一个叫做安息在你的里面了。你不会在那个挂一些担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啊，我们就在学习。OK， 为什么要请大家读后面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是讲到，你看又从这个地完以后，如果这个地上有这么一群人，就你我，能够像主耶稣这样，以公义来束腰，以公义在他接的好像一个带子一样，然后。在这个公义当中，因为神给你的能力叫圣能力，给你除了有智慧的，还有给你叫做谋略跟能力。谋略意思说，当你处理事情，当你讲话的时候，谋略不说嘛，是有权柄的，是有分量的，那个人听，甚至那个是企业家的大老板，他还要问你，你觉得怎么样？不要讲一些乱七八糟不三不四的话，他觉得你怎么？我一想，我要的，你讲这东西，我不仅是觉得我都知道，而且这。他们说你知道还没有知道清楚，那你要讲一些是这个叫有谋略，一说你可以看守他的，这个叫做测试，你成为他的测试。所以先知基本上是很重要，你不是先知的话，起码你这时候用神的原则，从某一下你也是先知啊，因为先知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所以你要讲他听了以后有个能力在他里面安慰他鼓励他，坦白说改变他。如果你我都这个样子，我要告诉各位，第六节到第九节，世界就会变成这样。从解经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叫做解经的，就讲这只是千禧年的国度，教会被提以后，有一个叫千禧年，那时候主耶稣与教会被提，然后千禧年的时候，教会跟主耶稣从天上下来，就一起管理这个地一千年，整个的千禧年一个 key。 王，主耶稣是千禧年的王，带着我们这些一起来管理这个地的时候，神是以王主，神是以公义来管理这个地，所以千禧年一个特征就是神的公义显明。两个事情的发生，这是第一，我要讲太久，这个叫什么？豺狼必与绵羊啊，等等等等，小孩啊，这等等的，什么出来？有些解经就说，这种是只是一个比喻 ，OK， 可能，不，我不太同意，只是比喻。你要知道，这边讲到，特别是第这个，我们看第动物能够凑在一起啊，这小孩牵引他们的 ，OK， 到了第八节。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那个什么字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孩子可以跟蛇玩在一起，毒蛇等等的。所以有解经家说这是一个比喻啊，和平而成的。你说比喻，我不就是一个，但我不会反对。但我要说，第一个动物叫人犯罪是谁啊？如果第一个的动物叫做蛇，它还不叫动物，它叫什么物都搞不清楚。能够跟人能够互动，而是害了人。在这千禧年国或神掌权的地方，当这个不义挪开的时候，虽然这有人说蛇很倒霉，怎么变成蛇了？为什么不是别的动物去叫亚当夏娃犯罪？也可能，也可以叫别的动物，为什么要蛇？所以蛇的本身，所以有人把蛇当成宠物来养，没听过这个？所以我要说的，本身神创造都是好的，只是那个东西变质的时候，再好再好，相对于所谓的天使好不好？天使一变质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堕落天使，就成为撒旦，成为魔鬼。从人能够了解的角度，今天人了解就变成是一个好像毒蛇一样。人在神的创造当中是好的，但当人离开了神的时候，不敬畏神的时候，甚至天使抢夺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就堕落了，离开神。这时候圣经所说的，他们就活在这个黑暗当中，痛苦的里面。所以相对当神的贡献出来，每一样神的创造，如果你当圣经没有这样每样讲清楚，我相信蛇是神创造的，我相信在方舟里面蛇也跑进去，不然今天怎么会有蛇？不是神创造的那个包括蛇在是不好，但是它一变质就绝对不好，包括天使在内，包括神所创的人在内。神的计划永远没有失败，神的创造仍然没有后悔。坏的是你的问题，神说既然我造你，我还是可以 fix 你，把你改变过来。不过这次神说我不做，过去创造是我创造，也没有你的想法或你的愿不愿意，造就被造了，亚当上被造，然后给他一个自由意志，没想到乱来就犯罪。现在神说倒坏，我要 fix 你，我要把你重新的创造，就修复过来。你先要做个决定，要不要我修复你？你不要我修复你的话，我也不勉强。过去神创造的时候，没一样是问抱亚当下，亚当下要不要？神说要不要我创造你？那亚当下都不在。但是网友神很大方，把一个选择的自由给了这个人，没想到在这个所谓的整个的神的给他的这个恩典的里面，创造里面，他就选择了走一个离开了神的路。所以今天神要恢复还是要做一件事情，不刚好次序相反，因为你人已经在，你要我来拯救你吗？你要我重新来 fix 你吗？把这从困难当中，那你要告诉我你愿意吗？所以悔改是第一步。所以在讲到这边， 我相信有一天不仅是我们得到，当有一天我们跟主耶稣用这个世用公义来掌管这世界，这个世界一切都要变成美好。所以最后用这句话做结束，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再读一遍吧。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OK， 这边是讲一个很客观的，但是很重要，因为那一天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就神的旨意要充满这个地。在千禧年不代表说每个人都叫悔改认罪重生得救，在前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是在千禧当中不管信的，当然包括基督徒，所以这又讲得很复杂。基督徒如果从一个叫做这个时代主义的想法来讲，基督徒已经被提了，那再来说地上这次这被提以后的人中间有人会信主，有人还不信主，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候整个地是被神的知识，被神的旨意来掌管。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如果神不仅接受神的创造，而且神照着神的旨意或者照着神的命令吩咐活在神的创造里面，这个世界永远是美好的。是在于人背叛了神，这世界一片混乱，神没有放弃，神说再来，这次我要派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成为你们的弥赛亚，他是我的独生爱子，我要他来为他，让他成为的他掌权，然后他要负你的责任，任何事情包括你的罪他都要负责任，所以他会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的罪能够挪去，好叫他的复活也在我们信的当中，我们从罪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像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一样，也是有个新的国度，一群人出来，这群人这个世界的影响到一个程度，这群人如果掌权的时候，世界从堕落失败黑暗恢复到神看为美好。我们一起祷告。又是礼拜四了，过得很快呢。我们也为这个周末啊，所有的聚会祷告啊。听说这个周末会很凉啊，据说这个看，所以求主恩待。大家还在这个疫情当中啊，但是这个我们要小心，要求神的帮助。所以再说啊，主人张一提了，进来的都要戴口罩，这是规定的。OK， 下次来说要戴口罩来啊。当然我们不说只戴口罩，这神要格外保守。啊，等等的，啊 ，OK， 我们靠同声来祷告，也为这个周末一些聚会来祷告，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仰望，求你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在心当中。主，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走在心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神啊，你是神，你是神，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些这样，是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来求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